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你从死里复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作为你的子民，作为你重价赎回的，是属你的奴仆。主啊，我们是甘心乐意做你的奴仆，你是我们的主人，你是拥有我们的。主啊，我们并不是你的雇工，也不是你家里的雇来的人，而是属你的人。主啊，与你的生命合一的人。主啊，这些的概念，愿你深深的使我们明白，使我们把握，这原是美好的。主啊，是我们蒙福的。主啊，也是你自己所设置的最美好的系统。主啊，这个世界给我们输入许许多多错误的概念，使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就上当受骗。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话语的亮光中，主啊，使我们能够牢牢的把握住，主啊，就是你的真道，生命之道。主，接下来，谢谢主还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打开你话语的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内心。主，我们求你除去我们里面的悖逆，除去我们里面的这种不信的恶心。主啊，好使我们能够以信来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你捆绑魔鬼撒旦。主啊，你的圣灵释放我们的心灵，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得以自由。愿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这个在这里多说几句话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给弟兄姊妹强调哈，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在不断的输入给我们很多错误的概念啊。我在这个信息群里边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事情哈。比方说咱们说这个现代文明是吧，我们认为文明就是进步，就是好的。其实这是一个错的概念是吧。世界给我们输入一个概念，就是人类在进步啊，人类在不断的进步，都是错的概念，千万不要接受这个东西。其实它的背后在否定什么呢，就是否定，甚至有很多基督徒都这样认为啊，上当受骗了啊。就是越古代的东西呢越不好啊。起初的时候呢是蛮荒时代啊，这个后来呢才开化了啊。其实是不对的，这个与神的一贯的这个旨意是相反的，对吧？神起初创造的才是美好的，所以最古老的东西是最美好的，对吧？人类的改变在逐渐的走错路，人类在自己离开上帝以后啊，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古代的时候是蛮荒啊，几万亿几亿年啊，这个世界就是蛮荒时代啊，野蛮时代啊，然后我们才逐渐进入到今天的文明时代，其实是错误的啊，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人类是从更好的变成更不好的，越来越不好啊。所以现在科学虽然越来越进步，但是人类社会是越来越堕落。我们生活的环境，神所创造的环境破坏的越来越严重，这才是客观事实。大家同意吗？把这个问题想明白。
同意。
同意。
同意。同意。
阿们。
所以这件事情要跟这个世界上的宣传要翻着想啊，一定要反过来想。那都是撒旦给我们的欺骗啊，给我们的骗局。就像我们原来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打烂最后的旧世界，我们要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这都是欺骗，是吧？我们越建立越不好，是吧？我们以为好了，以为是怎么样了啊，其实我们所谓有的好，比方说现在有手机了，以前没有了， 我们以为是好了。上帝起初不要给我们手机，上帝知道手机会导致什么后果。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苹果手机是吧，大家知道苹果这个商标的设计是什么意思吗？咱们刚刚查过了创世纪对吧，读经团契，苹果是什么意思啊？
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啊，
分辨善恶树上的果、
哎、苹果它的设计就是你不让我吃我偏吃，这就是苹果手机设计的根本理念，就是说你不让我设计的地方我偏设计，所以你不让我探索的地方我偏探索。哎，这个上帝设计的是命定的不让我干这事我偏干，你不让我吃我偏咬一口，这就是苹果设计的一个基本理念。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动力，就是去探索未知世界。上帝说分别善恶树你不要吃，你不让吃，我是探索新世界的人，你凭什么不让我吃，我偏吃。哎，这就是苹果手机设计的理念，也是所谓的现代科学发展的动力。到了最后你看看最后它导致什么最后的结局。其实现代科学解决了人的道德问题吗？现代科学解决了人生死问题吗？他把人推向更深的罪恶的深渊。我们换个角度想，上帝是怎么看人类现代文明的？上帝以为现代文明好吗？所以如果上帝以为现代文明好，那肯定在这个巴别塔的时候上帝就说这个人这个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语言这个没有做不成的事儿，那不好吗？如果好，上帝为什么要变乱人的口音，让放慢人的所谓的文明速度呢？对吧？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哈。这个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件事啊？因为这个圣经到了最后啊，告诉我们这个受的印记啊，就是叫我们接受他这套理论，而他这套理论的背后就是反上帝的理论，敌基督的理论，羞辱神的理论，亵渎啊！这个兽啊，满头上都是亵渎的名号。他亵渎什么？你给我创造一男一女，我偏要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对吧？这就亵渎吗？对吧？这个你说你起初创造的都是好的，我偏说它不好，是吧？你说这个世界是你造的，我就叫它是自然的，怎么了？哎，这个你要做王啊，你万王之王，我要民主。是吧，我投票选举我不要你，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哎，你说我有罪，对吧，这个说我什么什么，我要人权，我要我你羞辱我，是吧，这个不行，对吧，哎，这个我的命运谁把握，你把握，我自己把握，是吧。所以这个像这样的概念背后咱们看明白这都是在干嘛，是吧。所以千万不接受他这套系统，不接受他的思想，我们自己要想明白，是吧。这个如果咱们真的接受上帝，真的相信圣经，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今天输入给我们的这些教育系统里边说一年进化的，是吧，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了，我们有光明的前途了，什么什么，不是光明的前途，是正在走向彻底的毁灭。所以多说几句话呢，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些问题里边能够保持清醒。
这个结合张师刚才说的，另外结合张师今天发表的一个看法，在美团团契他谈到了该隐和亚伯的这个詹姆斯这个对这方面的看见哈，那就我就是感到詹姆斯刚才做出一个结论，他就是说呢，这个世界是往下走的啊，这是对的，因为从洪水那个审判的时候有一个明证，那就是说洪水审判神审判是人的道德败坏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终日所想尽都是恶，所以神不是说审判这个你的科学技术没有发展上去，而是 你发科学技术发展再高，但是由于你的道德败坏了，因为人终日所想尽都是恶啊，地上满了强暴，那所以呢这个洪水迫在眉睫了啊。那就是说呢，人的科技发展，你比如说这个该隐之后啊，他两个儿子亚巴和尤巴，那都成了打造坚铁利器的，而且是畜牧业的，而且建筑的，都是有天才啊，然后逐渐发展了。那我就是说呢，今天跟你詹姆斯谈到这个该隐和亚伯这个事情，就是说神给了这个该隐一个悔改的机会，就是说你若行得好就凭悦纳，但他不听神的话嘛，他刚愎自用，一定要这样下去。就今天早上詹姆斯谈。那另外呢，刚才就是这个老姐给我们发来这个创世纪这方面，他就是讲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呢，在洪水之前呢，他这个第七代子孙呢，就是说拉麦，是大概是第七代的，他的两个孩子哈，亚巴和尤巴。那个时候地球上呢住着一个，就是说这个最恶的就是拉麦哈，因为他杀人要报仇七倍，那耶稣说要七十个七倍饶恕，他说要七十个七倍报复。那个时候第七代孙子呢也住了一个最良善的最讨神喜悦的，就是以挪。以挪也是七代孙的，他是从赛特下来的，他也是第七代。那边呢拉麦那个呢他也是第七代。但是我们说当时的世界上就住了这两个对比啊，对比哈，一个是与神同情，神把他接去了，比如说永远的进到天国里，一个就是那就灭亡了哈。那今天世代也是一样，那之后又是洪水审判了哈。那今天世代也一样啊，那就是说世上生长有两批人，一批是讨神喜悦的，就是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敬虔的人，那另一批呢就是走这个该隐这条线啊。所以张牧师刚才跟我们谈到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一个是不停的，它是你的科学技术是在发展，因为这是神造人时给人的能力放里边了，他一直在发挥，但是他们不知道感恩，反拿这个来炫耀自己或毁灭别人。你像乌东战争什么都要用武器打击别人的，或炫耀自己的，或争霸的。另外一个呢，就一些敬虔的人啊，是蒙神保守的啊，那这批人啊是神所喜悦的啊。我简单分享一点，占用点时间啊，张牧师啊，就根据你写的文章啊分析。
好，感谢主哈，这个。我其实也不是写什么文章，我只是早晨看了这个创世纪的解释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需要非常鲜明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是那个解经的那些资料呢，它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模糊哈。比方说无花果树的裙子哈。其实这个就是象征着人自己想要用自己的行为，没有经过流血啊，要遮盖自己的羞耻，就是遮盖自己的罪哈、啊。所以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裙子呢，和皮子做衣服呢，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流血和不流血。那么这个关键的问题还是解决罪的问题。那么该隐和亚伯献祭呢，关键也是在于流血和不流血，是吧？这个该隐献不流血的祭，这个就代表着世界上修行主义啊，讨好神的宗教思想啊，虔诚宗教虔诚来讨好神，这是一种思维，一种，那么他不认为自己有罪，是吧？所以呢，亚伯劝他啊，这个两个人在田间说话，他说你凭什么羞辱我，是吧？说我有罪啊，是吧？所以他不但不听劝，反而把这个劝他的人啊，所以我就说他是亚伯是第一个先知型的人啊，所以他是把这个悔改之道、赎罪之道要讲出来的。结果对方不但不领受，反而呢把他杀了。所以这个该亚伯的祭啊，因为那个上面说呢，亚伯神看中的是亚伯这个人。啊，然后他的祭物并不重要，是神先看中了他这个人。那么这个解释呢，就出现了一个隐患啊，就是说是不是好人得救，该隐是坏人，所以坏人就不得救啊？神喜欢喜悦这个好人啊，其实不是的哈。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的例子啊，我说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代表，第一代表人物。就是亚伯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第一个人物呢就是亚伯，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指着他的祭物做的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他因信称义，是吧？那么他的因信称义代表了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基督徒承认自己有罪，需要赎罪，对吧？然后需要用流血的方式来赎罪，若不流血，罪总不得赦免，这个才是关键性的问题。所以呢，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的裙子，还有该隐所献的谷物祭物，这些东西呢，这个谷物作为祭物呢，它是作为礼物啊，这些东西都是通通一个概念，就是宗教。没有经过流血的，没有经过赎罪的，没有经过认罪悔改的，是吧？只是在自己的行为上加以修饰啊，这个讨好上帝，以为这个就可以与神和好。我们知道与神和好的唯一障碍是罪，是吧？如果不解决罪，人是不能来到神面前的，是吧？所以解决罪的问题唯一的方法是无罪的替有罪的去流血，对吧？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贯概念，所以绝对不能偏离这个东西，是吧？所以亚伯蒙神悦纳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对吧？这个如果因为他是好人，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在乎行为，是因着信，这个话呢不就落空了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我表达的清楚，大家弟兄姊妹是不是认同这个观念？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观念，要不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读不明白了，是吧？为什么神喜欢羊而不喜欢这个？有些人说这个亚伯是把上好的给了，是吧？这个该隐是把次好，这都是没读懂圣经的，是吧？读懂圣经的人一定要知道，讨神喜悦的唯一的就是信，认罪谦卑，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的福音救赎，这是唯一的讨神喜悦的方式，除此之外没有。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阿们。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因信称义和这个主耶稣流血牺牲，就是神借着耶稣的血和凭着人的信啊，算我们为义。这个真理就是很容易在神学里面就被汪洋大海吞灭了。所以这个就是解经解的，就是我们读这些信息的时候，就是在知识上可以啊，让我们满足，把圣经的每一个字句都解释了啊。但是因为常常就是我觉得就是容易就是说我们读的读的就偏离主线啊，就变成就是这个去做了啊，所以就忘了信的根基。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信的根基上建造，而且信神的道啊，信。因为那个神的道就是主耶稣就说了嘛，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然后这条路是跟世界背道而驰，所以世界上的一切的路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都是灭亡。那不管是宗教，不管是科学啊、经济啊，这个一切啊，只要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就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衣服，那就赤手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牧师刚才讲的很多的信息就是围绕着神的道，就是我们离开了神的道，方向错了。所以你越发达越文明，走上灭亡的道路啊，加速度的走向啊。所以一定就是我们先定睛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定睛在他的救赎，在这里面啊，我们神根建造。别的东西就是我们接触了也一定要有一个分辨在里面，就去感谢主啊。
这个该隐亚伯我再稍微说两句哈，张牧师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刚才张牧师强调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因为该隐呢，上帝呢这个恩典很大，因为没有马上杀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杀的，但是上帝就说嘛，给他做个记号，别人不能杀，他是流浪了。那也就是说他这一生中神都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从他后代上看到那个拉麦哈等等哈，到了第七代，他那第七代从他的教育上看没有悔改的迹象。所以在约翰一书就称老约翰就说不要像那恶者该隐，他是该隐是恶者。那亚伯这个来讲，我们说呢 他是这个老二，该隐是老大，先生的。该隐的名字就是得来的。那亚伯是虚空的意思，希伯来文，也就是说得来的。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哎，突然神给了一个孩子，他们很高兴，这个得来了嘛，是吧？那后来这孩子发展成这样，他把弟弟给杀了。那当时肯定他以后就是这个得来的。那为什么给老二起名叫虚空呢？给亚伯呢？就是肯定老大就表现不好，你知道吧？那个这个是这个从名字上看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呢，当时来讲的话呢，这个动物呢，羊呢不是做食物的，因为从这个大概是洪水以后人才可以吃肉，所以那个是羊，这个主要是放牧的，就是主要是为了献祭用的。这个所以因为根据对亚当夏娃的这个判决书呢，他们都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该隐和亚伯都要汗流满面，都要种田的。那该隐要亚伯要种地啊，他不是说单说他放羊嘛，对不对？因为羊主要就是为了献祭用的，但是该隐呢，就单单他就是只是种地了，为了这个糊口，他就不管敬拜神那方面了。但是亚伯上经说他是放牧的，牧羊的，说明他不光种地，他还是牧羊。牧羊的话，那他亚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哥哥不这样呢？主要就是说亚伯他。圣经讲希伯来讲他有信心，他信什么呢？他信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肯定告诉他们了，我们犯罪以后是上帝用这个皮衣做衣服给我们穿了，所以不流血不能这个赎罪啊。因为在这个启示录有一句13章讲，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就是凡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的都拜那个兽嘛。所以这个羔羊是就是当时似乎是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呢，上帝是杀了一只羊，用这个羊皮给他们做穿了啊，所以就是那个羊一表耶稣是被杀的羔羊。所以呢亚伯呢他就放羊，他不光种地汗流满面哈，这都要汗流满面，他还放羊，他就是还有敬畏的心，所以他信他父母所说的啊，这些啊他献祭讨神的喜悦了。那他父母也是从神那里得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今天我们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你看星期天都在打工，都在这个拼命的挣钱，他也从来不想敬畏神啊，是六天要劳苦做工，那第七天呢，你看神就说嘛，你要守安息嘛，那也是没犯罪之前神定的嘛。那亚伯他就是说呢，他不光是为自己的生存的努力，同时他还敬畏神，所以讨神的喜悦。今天这个例子也很明显，很多人呢他从来都不想到敬畏神的啊，只是说就走该隐的路了啊！我就说这么多了啊！谢谢大家时间。
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借着平常大家没有聚会的机会啊，借着这个机会呢，其实蛮重要的啊。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呢，盼望我们能够稳稳的抓住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咱们今天的查经内容来了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那么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哥林多后书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啊对保罗的使徒身份提出了质疑，是吧？那么这个呢导致后果相当严重啊。所以呢保罗就写这封信来为自己的使徒身份来辩护。当然他的目的呢不是要树立自己的威信，而是要树立自己这个使徒身份的所带出来的权威性，为自己的所传的福音的权威性来辩护，来辩护哈。如果不然的话呢人借着攻击他的使徒身份就来否定他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搞清楚哈。那么在众人攻击保罗的这个使徒身份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啊，前边我们已经讲到了涉及到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边哈，涉及到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说呢借着他保罗受苦啊，这个他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遭受许多的患难打击啊，不顺利。有些人说有神同在，他是主的使徒啊，主与他同在，怎么可能这么不顺利呢啊。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保罗计划了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他要什么时间访问，怎么走的路线啊。结果到了时候呢他变了啊。有些人借着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人呀是个性格，是一个变来变去的人啊，这样的人他说的话颠三倒四还能信吗啊，借着否定他的这个这个人格啊，不可信的人格来否定他的福音。那么到了第三章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推荐信的问题啊，就是说可能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啊有从其他教会来的人啊，那么这些人来呢都是带着推荐信来的啊，比方说带着耶路撒冷教会的推荐信啊。那么保罗呢在他的在加拉太书里边啊，我们就读过啊，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不加添我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从来不提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做出来的决定啊，说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决定了啊，人不需要先要受割礼啊，先要做犹太人然后再做基督徒啊。保罗从来一次都没有提过这件事儿。那这里边表示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代表了保罗这个人很骄傲啊，这个看不起耶路撒冷教会的权威性？不是这样的。而是保罗他不需要别人对他的福音信息的印证，而是他直接说明他的福音就是从神来的，这个不需要证明，对吧？不需要别人来加添啊，来怎么样啊，他本身就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保罗他不需要别的使徒来印证他也是使徒啊，这个他说我的信息，我的见证本身就在说明这个问题。好，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三章啊，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书前后书啊第三章他的经文的内容。刚才呢我想把这个像以前咱们把它读过去啊，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还有电脑都不能下载它的这个读音啊，所以只好咱们自己读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谁愿意这个为我们读一下的，把第三章一共才18节经文不多，把它读过去好吗？有谁愿意帮我们读吗？
我来读吧。
感谢主。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刻在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就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机几时，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废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撇着脸，
敞着脸，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感谢神的话。
感谢神的话。谢谢丽莎姊妹啊，帮我们读啊。好，在这个第三章的经文里边呢，就重点给我们讲了啊，就是把问题提出来，先说呢，就是这个见信的问题啊，然后呢，就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啊，然后呢，就借着这个摩西和保罗使徒啊，自己这两方面的对比，来说明一个事情啊，就是下边的这些的论述，就是关于这个定罪的执事的荣光啊和称义执事的荣光的对比，来说明见信的问题，是吧？因为这个见信啊，是文字写在纸上的信，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生命，而不在乎字句。因为字句呢，当然是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是吧？这个而灵的东西呢，似乎是看不见的。可是字句呢，它不能代表灵的生命的本质的东西，是吧？所以在这一个第三章，整个第三章的论述里边呢，他就是要论述这个字句啊，这个看得见的写的推荐信和你们重生得救灵里边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更宝贵呢，是吧？这个是在第三章里边啊，保罗论述的这个问题的核心。所以呢，在读经的时候啊，慢慢使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咱们中国人也说啊，不会看的人看热闹，也就是说他看个表面，会看的人看门道，也就是说他会看本质，对吧？所以说人很容易呢，就是流于表面啊，因为表面的东西是可以量化的，是吧？而本质的东西呢，很难量化，是吧？这个好行为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因信称义这个东西有点好像很难抓得住，是吧？很难衡量。然而呢，人能衡量的东西却是表面的，能够作假的啊，能够骗人的啊，本质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好。在这里呢，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首先我们先来看关于这个推荐信的问题哈。 这个这里先说啊，说我们岂是又在这里推荐自己吗？可见保罗在这之前的时候，第一节啊，可见保罗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到他们中间去啊，到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说明过我是谁啊，那就是说他一定要一定是告诉他们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啊，那么我所传的福音呢，就是从耶稣基督亲自领受来的啊，所以这个呢，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啊，也提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这里其实又举荐自己吗？啊，说好像别人用人的荐信啊，就是人写的推荐信。当然这里边说，人的荐信，这里没有说是谁写的这个荐信。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推论呢，就是说，大概有一些人啊，比方说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啊，那他拿着耶路撒冷教会的推荐信。那么这一些推荐信，这一些人拿着耶路撒冷教会的推荐信，认为这个呢，就是有权威性了。那么借此呢，就去否认那些没有推荐信的人。你像比方说保罗是吧，他谁呀？他说他自己使徒，凭什么呀？是吧？这个你看我们是有推荐信的，是吧？他有推荐信吗？他没有啊，是吧？所以呢，保罗就说，我们其实用别人的推荐信啊，这个或是这个给你们的，或是你们也写推荐信给别人的这种东西啊，我们是拿着这个东西来的吗？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哦，这个很厉害啊，这是用什么呢？就是用自己做工的结果啊，用自己做工的结果，是吧？他说写在你们内心的这个心里啊，这个你看原文啊，第二节啊，这个就是写在你的这个卡地亚啊，就是内心啊，这个写在你的心里心上啊，就是你明白的啊，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就是说是你们内在的生命里边啊，然后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那么这个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荐信指的是什么？写在内心的荐信指的是什么？
是神的话吗？是
神的话，
传的这个福音啊，信仰，
是不是被神的灵感动，生命的改变？
嗯，说在这，咱们继续往下看啊。说你们啊，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仰，就是你们是基督的信，是吧？这个所谓的信，就是说大家可以看的嘛，可以知道，可以念诵的，是吧？就你们是指的哥林多的信徒啊，就是哥林多的这些信徒，就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来写成的，来修成的，是吧？也就是你们是信，我们来写内容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你们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写成的那封信，然后呢，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这个跟上文在第二章的最后啊所说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基督的气息，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都是基督，都有基督的气息。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啊，身上也带着这样的气息，也就是说这样的见证。下边说了啊，说第二章第二不第三章的第三节说，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好，这里就明白了啊，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在石板上，在新板上。好，那么永生神的灵写的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些哥林多的这个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了，里边有从圣灵重生的属灵的生命，是吧？这个才是众人所知道的，所念诵的，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啊，这里所说的这个，乃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成的。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啊，这是一个信徒，对吧？啊，一个信徒。那么这里边有了永生神的灵了，有了重生的生命，啊，有了重生的生命了。因此呢，别人读啊，这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是吧？知道和念诵的是什么？就是看到他们的外表，看见他们的外表，不是看见他们写的那个信，而是看见透过他们的行为，看见了他们里边原来有永生神重生的生命在这里头的，是吧？所以呢，众人来知道所念诵的，就是不断的看见这些信徒，他们就像一张信纸一样，这个重生得救的内容啊，就像是信上的字一样的，是吧？然后众人看见这些人，就像拿了一张纸，然后体会到它里边的重生得救的灵的见证，就好像看见了内容啊，说这个见信啊才是真实的啊，说这个呢比这个写在这个石板上的那些字要重要的多，是吧？这个像哥林多的教会，他也写推荐信给别人啊，其实哥林多教会是个很不成熟的教会，他们写的推荐信真的那么能说明本质问题吗？是吧？所以显然不一定那么准确的。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写的推荐信，那么耶路撒冷教会都那么属灵吗？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里边就出现了有一批人，就是走律法主义道路的，是吧？这个呢，以一个当时七执事啊，这个初期教会选的管理范时的七执事之一，有一个人叫尼格拉，是吧？圣经上说是进犹太教的尼格拉，是吧？那么我相信，在初期新约教会里面，七执事当中要选一个人选，这是人选的哦，这可不是神自己选，不是耶稣基督选的，不是耶稣基督选，说人选的，是吧？但是特别著名的一句话，说是进这个犹太教的啊，尼格拉，那么他很有可能啊，是一个在外邦之地长大的犹太人啊，所以他的名字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希腊。这个罗马人啊，希腊名字，对吧？所以尼格拉。那么到了启示录里边啊，说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啊，说这也是主耶稣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对吧？那么但是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啊，这些尼格拉一党的人他们来写见信，那么写的见信可能是什么的见信呢？是吧？所以这样的见信其实不一定那么有价值，是吧？可是你们重生得救的生命，这个神的灵，永生神的灵在你们里边的工作，使你们在基督里重生，是吧？所让众人看见你们流露出来的这种追求圣洁，追求这个神的爱，知道吧？众人彼此相爱，生命得以更新，是吧？弃绝曾经的谎言，是吧？拜偶像的事情，人生道路的归正。那么这样的这个信息啊，是从内心里边发出来的啊，是在你们的心板上已经有了神的灵的进驻，说这个见证比人写的信要可信多了。 所以第四节使徒就说了啊，我们因基督啊，也就是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基督里圣灵已经被差遣下来了，可以使我们因信的人得着重生得救的生命了。所以因着我主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伟大的这一切的事情，并且我们的主在这个施恩的宝座那里啊，替我们做中保，是吧，来保持我们得救的地位，赐给我们更丰盛，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一切在基督里的工作，所以才神在神面前呢才有了这样的信心，是吧。所以我们不在乎人对我们怎么看，是吧，因为基督是活的，因为基督为我们做成了这些事儿，是吧，所以我们才在神面前呢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不需要人对我怎么注意我们怎么看，是吧，我们做工的果子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证明。这个到了第五节啊，就说了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儿，对吧，他说我们所能承担的那是出于神。那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新约执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绝对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做成的，是吧，这乃是神整体的工作，父神啊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啊这个整个的系统来做成的工作。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能够重生得救，有神的灵进驻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从里边让人家知道，让人家诵读出来的，这个好像保罗自己所说的啊，我们到哪里去都带着基督耶稣基督的这个可闻到的可感受到的这种气息，是吧，这都是神的工作。正像这个刚才啊我们这个兄姊妹也引用了这个以弗所书里边的啊，说这个没有人可以自夸的啊，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是吧。所以说这个使徒呢在这里表达的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凭着人啊，凭着我们自己遵守律法也好，还是我们人有什么可夸之处也好，都不是，这是神的工作啊，是神的工作。接下来呢就是新约知识和旧约知识的对比啊，要说明人的见信和神的见信的区别。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现在刚开个头啊，时间已经11点了，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先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思啊好好想一想啊，就是这个表面的文字的啊，这个和本质的内心的这个关系啊，使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今天啊在新约时代服事那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到11点15分啊，休息到11点15分，我们。